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以认识你，而且这个认识不是一种单纯理性的了解，而是我们可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实在是看重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恩典，说啊，我们真是不配得这样的恩典。然而，你期待我们可以在你所赐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实在愿意在这上面竭力的来追求，我们也愿意以各种的方式来敬拜，来赞美，来感谢，来祷告，来聆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求你在这堂课当中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诗歌在历世历代圣徒的生活当中是如何帮助他们来敬拜神，来认识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善用诗歌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个人的灵修生活，所以我们就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就要把我们上礼拜所谈的开始详细的来做一些探讨。首先我们今天是要看以诗歌来亲近神啊。我们讲到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可以善用诗歌来敬拜神。那我们就从这个诗歌发展的历史，不管是在圣经里面的诗歌，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教会历史过程当中以及现代的诗歌，我们来看看诗歌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圣经当中的诗歌。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诗歌，我想大家最熟悉就是一想就会想到诗篇，是不是？那么在圣经里面诗歌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时代。大家记得的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神使他的百姓走过干地，但是当埃及的军队也下到红海里面去追赶以色列人的军队，神就叫红海的水淹盖下来，就把他们的敌人消灭。所以呢，摩西就在红海边以诗歌来庆祝神带来的胜利。那这个是我们追溯圣经里面诗歌，可以说追溯目前圣经的记载里面最早我们可以看到的。而不但摩西作歌来歌颂耶和华，我们看到米利暗也带着妇女啊，拿着铃鼓，他们也是跳舞，也是唱歌来歌颂耶和华，同样是庆祝神所带来的胜利。之后我们看见在士师记有底波拉这个女士师，那么她就神差她吩咐巴拉去跟夏所王拉宾去打仗，那也是一样，神使他们得胜。所以呢，底波拉跟这个巴拉呢，就唱一首诗歌来庆祝他们胜过这个迦南王耶宾啊。那这是在士师记，但是这个当中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有提，譬如说哈拿他生了撒母耳，把撒母耳带到圣殿去献给神，他也唱一首诗歌啊。那我们今天看的当然是这些诗歌的歌词，但其实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这许多的诗歌他们是用唱的。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大卫是很有音乐的才能。如果大家记得扫罗王耶和华离开他，于是就有恶魔临到他身上，有人就建议扫罗说，你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啊，来为你弹琴啊。那结果呢，就告诉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善于弹琴的，所以大卫开始在扫罗王面前服侍啊， 是从他为扫罗王弹琴开始。那所以我们从后来的诗篇以及从一些书卷，譬如说撒摩尔记、尼希米记、阿摩斯书等等，都可以看到上面提到大卫的乐器啊，所以他自己善于弹琴，他对乐器对音乐也很有，不但有这个才干，他自己也很有这个就是说在音乐的方面他很有这方面的能力跟知识，所以呢他自己就创作了许多的诗歌。如果我们读诗篇，你可以看诗篇上面都有那个小标题，很多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啊。那不但大卫创作了许多的诗歌，而且他设立了圣殿里面的音乐跟诗班，所以那时候有所谓的领长啊，就是在，当然这个领长是指在崇拜中带领会众来敬拜的。那但是我们看到他设立了一些这个音乐，他吩咐这些祭司跟利未人用各种的乐器在圣殿里面来赞美神。他也吩咐像这个这亚沙耶杜顿西曼，这个都是就是大卫所设立的诗班的班长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诗歌的发展，到了大卫的时期可以说是全盛的时期，是达到最高点。那诗篇里面许多，我们刚刚说很多的诗都是大卫所写的，而诗篇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丝弦的乐器伴奏所唱的诗歌。因此我们看到这些诗篇，有一些诗篇前面都有一些小标题，上面会说是某某人的诗，大卫的诗，亚沙的诗，然后呢交与灵长，调用什么调，调用琉璃什么什么之类调，或者甚至有一些还说用什么样的乐器。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其实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用唱的，他们不是像我们今天用读的啊。那这些诗篇就是以色列人所唱的诗歌，而他们在许多重要的节期他们都会唱这些诗歌。我们曾经说在逾越节的宴席他们会唱唱那个赞美诗 Hallel 这个诗篇113篇到118篇，他们在祝棚节也会唱那种上行诗歌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好像是。总而言之这都是他们当时所唱的一些诗歌。那此外在先知书，到了后期先知书里面也有许多的诗歌。如果大家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你看哈巴谷所写的那首诗歌上面也有写调用什么样子的调，所以那个是哈巴谷的祷告，但其实也是一首诗歌可以唱的啊。那大卫也曾经在他的一生当中，扫罗王死的时候还有亚尼尔死的时候他都做一些诗歌交给这些百姓去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诗歌整个发展的历史。那其次我们就看诗歌在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当中的功能。希伯来的诗歌在以色列生活中是不具有娱乐性的，也就是说他们唱诗歌不是为了娱乐那这些以色列人的诗歌主要是具有崇拜的功能，他们是用诗歌来敬拜神，来调整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不但这个诗歌有崇拜的功能，他们的诗歌还具有训诫的功能，也就是说诗歌本身是有教导的功能在里面就提醒这些百姓他们在神面前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圣殿的时期，在圣殿里面的敬拜，诗篇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圣殿当中用诗篇来敬拜神，我刚刚说诗篇因为也有这种训诲的功用，到了会堂，圣殿被毁，他们被掳，于是开始有会堂，犹太人就在会堂聚集， 在会堂的聚集里面，除了诵读神的话，摩西五经，他们也广泛的使用这个诗篇，所以是在他们的敬拜里面，就是有这种，他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有敬拜跟这种训诫的功能。到了初期教会，这个诗歌也在对神的敬拜上是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并没有一个文字这样子写下来说他们用诗歌来敬拜，但是我们从整个新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在新约初期的教会，他们对神的敬拜上诗歌也很重要。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提到有三种的诗歌。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所活出的生活是如何。他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活出的生活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另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一个劝勉，我们就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教会生活里面，诗歌也是占很重要的地位。这里保罗提到三种诗歌，一个是诗章，那么这个诗章最可能就是指旧约的诗篇和诗歌啊。当然我先说这三种都是诗歌，但是呢他们在来源、在内容跟演唱的方式上可能略有不同，但是我们也不必说硬要把它划分的太仔细的划分。不过既然保罗用诗章、颂词、灵歌三个词，你可以说他是重复用不同的词来表达所有的诗歌，但是也可以做一些区分，从根据他们的来源、内容还有演唱的方式不同来做区分。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诗章显然是指旧约的诗篇以及旧约当中这些所谓的诗歌。那么颂词呢，英文是 hymn， 那第一个诗章的英文是 song， 就是我们诗篇的那个字 song。 那可是颂词英文就是 hymn， 我们今天拿了很多的诗本叫做 hymn，不是现代的诗本，就是一些比较历史性的诗歌那些诗本叫做 hymn。 那所以这就是颂词，颂词呢可能就是当时基督徒所做的一些诗歌，而这些诗歌呢是表达他们对神的赞美，特别这些诗歌常常都是有关神学的教义，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做的这些诗歌里面很多都有很丰富的神学的教义，有很多都是提到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啊。那这一类的诗歌其实常常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都很熟悉的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像这一首，就是他们当时的这所谓的颂词所做的诗歌。还有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这个也是显然是当时的一个诗歌，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另外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有可信的话说 这就是接下来那个诗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到相当多这种当时他们所做的，在教会初期教会所唱的诗歌。那至于灵歌呢，可能就是指受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所发出的歌唱。像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有这种习惯，有时候你心中很有一个感动，可能你就唱一个歌，可是这个歌不是诗本上有的，就是你自己的感动所发出的，那个曲调也许是按着你自己的喜好，你唱来表达你自己对神的敬拜。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初期教会这个诗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圣经里面这些诗歌的性质和目的。以色列的诗歌是起源于他们的宗教的生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他们从开始，从这个国家存在开始存在，他们就有一个固定的宗教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就有一位他们所敬拜的神，而这位神也很清楚的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要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的诗歌呢是起源于他们的宗教生活，而他们的诗歌包括集体的也包括个人的诗歌。由于散文不足以表达他们心灵深处的呐喊，我们现在的文学题材散文，你以散文呢的方式有时候不足以表达你内在心灵对神的那种颂赞，或者说心灵的在受苦中的一些呐喊，因为散文不足以把心灵深处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创立了诗歌。因为这种诗歌是一种深具感情，而且可以很深层的把他们内心的感受对神的敬拜表达出来，所以就产生了以色列在他们的敬拜当中的这样子的诗歌。而这个圣经中的诗歌呢，就是显明以色列人怎么样跟神来建立个人的关系。这些诗歌我们唱这些诗歌，或者我们读这些诗歌，我们会看见既然是起源于他们的宗教生活，既然是表达他们内心的一种心灵深处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些诗歌本身就是表达了显明了他们跟神之间怎么样来建立这个关系。他们唱这些诗歌来向神祷告，他们也唱这些诗歌来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的诗篇有一很多是祷告，但是也有一些诗篇里面诗歌是赞美神。而这些诗歌也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启示所做出的一种信心的回应。当神把他自己向他们启示，他们对神表明他们的信心，他们也就用诗歌，所以以色列人的诗歌都是信心之歌，就是说这些诗歌乃是来传递他们对神的一个信靠。他们在诗歌里面见证神的伟大，见证神的奇妙，神的威严，神的智慧，神的可畏等等，他们也见证神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样子的以色列的诗歌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是他们来表明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回应神的启示，做出一种信心的回应。好，那么诗歌的目的呢，从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诗歌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目的，你在诗篇常常你看见诗人呼召百姓来赞美耶和华，或者呼召万民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诗歌有一个目的，是要鼓励神的百姓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诗篇很 这些诗篇本身就是他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对话，就鼓励神的百姓来跟这位神建立这样一个对话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看见诗歌另外一个目的，诗歌也是用来赞美神，这是我们刚刚已经一再重复保罗刚刚我们读的两段经文，他说口唱心和的赞美神，或者说心被恩感赞美神，所以这个第二方面的目的就是要来赞美神。但是第三方面，诗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着歌词的意义来彼此造就。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提到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用诗歌的智慧我们用诗歌的方式来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怎么样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除了赞美神也是一个彼此互相造就，这些歌词本身所唱的歌诗歌的歌词是可以互相的来教导彼此的劝诫，是可以彼此对说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诗歌的目的。那么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除了初期的教会，除了旧约的时代，还有初期的教会有许多的诗歌的创作。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些圣徒也不断的有创作一些诗歌那么我没有把它推到很久远，我是基本上就从比较近代。那么所以这些历史性的圣诗呢，发展呢，从教父时期，教父时期就是初期教会之后，就是属于教父时期。从教父时期到了中世纪，到了16世纪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我想大家如果熟悉这两个是非常有名的神学家。所以从教父的时候到中世纪到16世纪，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做了创作许多的诗歌。我们现在唱的有一些诗歌呢，你如果每一次唱，你仔细看谁做的，马丁路德也写了一些诗歌，加尔文也有写一些诗歌。那么到了17、18世纪的时候，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兄弟这个Charles Wesley 这个卫斯理兄弟，他们也写了相当多的诗歌，而这些诗歌都被流传下来。到了19世纪，教会更新运动，19世纪产生一些教会更新运动，包括像耶稣运动，那时候就是 Jesus 他们就是 Jesus Yes Church No 就是在那个19世纪初有这种教会更新的运动。那么还有呢，19世纪初有帐篷聚会，像我们常所熟悉的像那个芬尼还有 Moody 这些布道家。那在那个时期，这些奋兴的聚会，这种大复兴以及这些运动这些更新运动也产生了不少的诗歌。那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诗本里面也很多这个时期所写出来的一些诗歌。那这一类历史性的圣诗，他们的性质如何呢？我们从两方面来看。我们从歌曲来看，那个曲调，这些历史性的圣诗的曲调有很多都是古典音乐，而这些古典音乐我们知道是非常能够激发一种这种很高的属灵的情操古典音乐是跟现代音乐确实是很不同的。古典音乐确实是可以激发很高的属灵的情操。那特别有许多古典音乐的作者本身就是写下那些伟大的诗歌譬如说海顿，譬如说巴哈、韩德尔我们最熟悉的弥赛亚，写下这些伟大的诗歌。所以这个历史性的圣诗呢，它的曲调多采自于古典音乐，当然有一些不完全是但是 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曲调的一种形态。但是歌词呢，这些历史性的诗歌里面的歌词是历代教会信仰所累积的经验，这些历代的教会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所累积的经验就把它写下来。譬如说大家知道这个99羊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的写作是在一个非常突然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个唱诗歌的 Sonny 他是跟 Moody 配搭布道。有一天 Moody 讲完道，他讲的道呢就是神来拯救迷失的羊，他就忽然转身跟 Sonny 说，你有没有一首合适的诗歌可以唱？这个 Moody 这么一说， Sonny 要临时就要提供这样一首诗歌，他就想起他那天坐在火车上说，在好像是报纸上剪下来的一个小纸片，就是99羊这首诗歌的歌词，他就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放在他的琴架上，他就开始弹，就一面弹就一面唱出了这首99羊的诗歌。而这首诗歌当他一唱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流泪悔改，所以这是他们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的信仰的这个他们的累积的经验。还有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歌，就是我忘了中文是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啊。这首诗歌也是一个芝加哥的商人，他做很成功的生意，但是呢他的生意在一场火烧，你记得芝加哥大火啊，那时候 Moody 在的时候布道，在一场火烧之中整个被烧掉。那然而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神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然后他跟他的妻子还有四个女儿打算从芝加哥坐船到英国，好像是去参加 Moody 的在那边的一个布道会。但是临行之前就忽然发生了就是他的生意有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让太太带着四个女儿先坐船去，他自己随后再去。但是不幸这条船在海上遇见风暴，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就在这场风暴当中都死了。那据说他的妻子在风暴当中就跟女儿大家手牵手，他们在神面前做他们信心的祷告。那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他那里，他实在是非常的伤痛，但是在伤痛当中他仍然持守对神的信心，所以他就坐船去英国，就是要去英国要把他们的这个尸体带回来。那其实好像是没有尸体了，但是他就坐船去英国，就经过那个海难的地方，人家就告诉他说，这就是你的妻子跟女儿遇难的地方，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非常真的是一个信心的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所以这些历史的圣诗都是历代教会信仰的累积经验，所以很深的具有属灵的内涵，而且呢有信仰的深度，都是有这个很深的信心的诗歌，就像圣经上的以色列的诗歌。所以呢同时这些诗歌也都蛮有教导性跟造就性。那这些诗歌里面常常包含有教义的内容，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见马丁路德、加尔文、卫斯理兄弟写的诗歌，这些诗歌你如果翻开很多都有很多的教义的内容在里面我们可以说这些诗歌几乎可以说是简要的基督教神学手册当你唱这些诗歌真的就是简要的基督教神学手册。所以不仅呢引导我们来敬拜神，也描述神的美好、神的应许、神的全能，引起我们敬拜的动机，一方面引导我们敬拜，但是在这个歌词里面描述神的全能、神的美好、神的应许，也引发我们这个敬拜的动机。同时这些诗歌也包含各种方式的祈祷，就帮助我们 同样跟以色列人一样，对神的启示做出回应，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认罪、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祈求、我们的代祷、我们的顺服啊，就可以借着这个诗歌呢，来帮助我们向神做出这样的回应。所以呢，当我们唱这些历史性的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以心灵跟我们的歌声加入千万信徒的洪流当中来赞美神。所以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要知道，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歌声加入这个历史的巨流当中千万的圣徒的行列，我们来向神献上赞美，并且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得到造就。所以这个是历史性的圣诗它基本上具有的特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是那所谓现代的诗歌。当然现代的诗歌发展历史就是很短了，因为是就是关于这个跟我们最靠近啊。那这些现代的诗歌呢主要是从，对不起哈，这个耶稣运动我刚刚把它搞错了，19世纪教会更新的运动那是更早，那是一些复兴的运动。那这个现代诗歌呢，就是从耶稣运动跟灵恩运动开始发展出来。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耶稣运动就是 Jesus yes, Church no, 那些 hippies, 那有一那个时代的 hippies, 他们就不愿意受到束缚，所以他们就说 Church no, 他们不要，可是呢 Jesus yes, 就从这个，所以他们做的诗歌他们就开始做一些短歌。那还有就是灵恩运动的发展，灵恩运动的发展，因为他们就是要唱一些所谓灵歌，或者说圣灵在圣灵所谓被圣灵充满，他们要唱的诗歌，所以就开始发展现代的诗歌。那当然到现在这些诗歌不断的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创作，不管是英文也好，不管是中文也好，说实在很多现代诗歌我都不会唱啊。那我们上次去参加那个在那个 St. Paul 那个 church 的诗歌，前面的很多我都不会唱，所以我唱不进去啊，一直唱到有那两首古典，就是说这历史的，就是历史性的这种圣诗，当转眼仰望耶稣啊，那时候才开始进入。不过感谢神，等到我进入以后，后面还有几首现代诗歌也就可以进去了啊。只是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唱不进去，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调子我都不会唱，那要跟调子就已经跟得很辛苦了，那个字就没有办法真的是带入自己的敬拜啊。好，那这些现代诗歌有什么特质呢？同样我们从曲调来看，这个曲调呢通常很容易，而且呢很多都采自流行歌曲啊，所以这个现代诗歌算 gospel song, 也是属于现代的诗歌了。有一些甚至采用这乡村音乐 country music 啊，美国。那当然我们像我们的中文的有很多跟现代流行歌曲的曲调都非常的类似。广东歌哈，也有广东歌，也有一些广东歌也是跟那些乐曲啊，广东歌的曲调跟我们唱国语的不是完全一样哈。那但是大家比较共同的都是从流行的音乐还有一般通俗的音乐的曲调来创作这些现代的诗歌。所以呢这些诗歌呢有很浓厚跟世俗认同的一个迹象，而这个这种诗歌常常那个伴奏的部分呢，我们看如果你参加一些叫英文崇拜的聚会，你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伴奏的乐器啊，这些伴奏的乐器有鼓、有吉他啊，有这种 keyboard, 有很多这些。那这一类伴奏的乐器呢，最显出这种现代诗歌是采用这种现代的音乐的这种特质。然而有一些现代诗歌的音乐也相当简陋，不够庄重啊，而且有些时候这些音乐也是有粗制滥造的一些现象出现。所以现代诗歌的曲调本身哈，当然不要误会，不是把所有的一缸子这个一竿打翻整船哈，但是这是一个 普遍的，只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归纳而已。那么现代诗歌的歌词呢也是一样，很多歌词内容都是简单浅显，而也有许多的短歌，那这许多的短歌里面歌词很多都是重复，所以这个长处是很容易记忆，所以我想现代很多诗歌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我们这种历史性的圣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可以背的，可以背几首这些诗歌，这种历史性的圣诗，但是现代诗歌野地的花我想很多人都会背，那这种其实他是主也都已经属于现代了，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些都算，但是这些歌词就是好处是容易记忆，可是呢因为这些诗歌的内涵不像这种历史性的诗歌，是那种信仰的累积的经验，那种深度，属灵的深度跟那种信仰的深度，所以这种现代诗歌唱的时候，灵命所需要的造就，灵命所需要的忏悔、启迪、教导跟对真理的认识等等，就很难从这种诗歌里面来获得，原谅我这样说，有一些诗歌我真的觉得跟流行歌曲没有两样，它只不过加了一点点，把神加进去而已，但是那里面我现在想不起来有一首诗歌是好多年前我们参加一个夏令会，他们选了一首现代的歌在讲，就是在聚会当中，唱，我真的是不知道那首是诗歌还是流行歌。那么，而且有一些现代诗歌，那一次有一首诗歌，唐崇荣牧师就是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大骂一顿，不是骂他们，是骂这种诗歌怎么可以唱。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祷告的手，每逢我祷告我就摇动神的手，唐牧师非常生气，你祷告摇动神的手，这是什么神学，然后后面还有最后一句什么全世界都得救还是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了，他说这个不是圣经的启示，哇，好，这种诗歌你们还唱，对吧？那所以呢现代的诗歌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这个歌词的品质也是，也是不像，这些历史性，那么很多诗歌在使得唱的人呢除了让他们情感奔放，唱起来因为很有节奏，很那个曲调，所以除了让他们情感奔放觉得可以获得这种情绪的这种释放以外，对于灵命的造就常常几乎是等于零。那么当然现代也有些诗歌是直接引用经文，所谓的经文诗歌就是把诗篇配上音乐来唱，可是呢有时候所配的调子跟诗篇经文本身的含义其实并不相称，那当然这些就反映那些作曲和作词的人的素质，历史性的诗歌作曲跟作词的人的素质远远超过现代诗歌，现代诗歌非常多彩，我们以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就许多音乐的事工，我心旋律赞美之泉，什么我好多我都现在讲不出来了，我们现在还继续收到，最近还收到又是一个新的这种诗歌创作的团体又有信寄来，那所以很多这些写诗歌的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没有那种深度，没有那种内涵，那而且有时候甚至我刚刚说的在用这个诗歌内容，像刚刚我说唐牧师在批评那首摇动神祷告摇动神的手的诗歌，就是说可能有些根本就是在教义上都会有一些偏差。那么另外呢现代诗歌很多唱歌的人呢是很有知名度，可是生命却缺乏生活的见证。其实我才最近看到有一个也是这种团体，他在香港办这种所谓的诗歌敬拜，但是我看那些照片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真诚的对神的一个敬拜。那不过这些就是，一般来说现代诗歌的特质，但是呢并不是没有好的诗歌，像我们刚刚提到他是主他是主这条诗歌 也是很好，在教义在内容上都是很有教导性。那所以呢，我们最后我们就要来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善用诗歌来亲近神。诗歌既然我们刚刚看到从整个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一直到这个新约，以至于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中到现代，我们可以晓得诗歌确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历世历代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其实诗歌，因为我刚刚说了，有时候我们要表达我们对神那种深度的内在的情感，我们很不容易用散文或一般的语言表达，可是诗歌是非常容易去表达。当然我们这个等等我们会谈我们怎么样来用正确的态度来唱这个诗歌。那首先我们先谈错误，我们要避免的错误首先第一个，诗歌的目的是为了要颂扬和赞美神，所以不是为了自我享受，不是为了自我欣赏，不是为了自我刺激，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诗歌我们刚刚说了是要用来赞美神，所以呢，凡是能够培养我们的自我的一切，我们都必须把它丢弃。所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真的是在神面前存着一颗纯净的动机，我们可以恳求圣灵来鉴察我们，让我们在唱实在是存着以神为中心的来唱这些诗歌来敬拜神，不是一种自我中心 和自我享受的这样的一种敬拜。凡是出于自我的一切都是神所憎恶的，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类罪的根源。所以呢，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我们最首先在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最首先我们一定真的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让我们存着一个纯正的动机，实在是借着这些诗歌来赞美神。那么第二，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歌词的意义。这个历史性的诗歌哈，有一个缺点，因为我刚刚说了有很多这些历史性诗歌里面有很多的教义，那么有一些某一些历史性的诗歌里面教义太丰富了，而翻译诗歌的人翻得不好，就是那些话诗歌的歌词把它翻得非常的生硬，以至于我们就不会想要来唱这样的诗歌，用这样的诗歌来赞美神。但是其实这种诗歌它里面有丰富的教义，是很能够来透过这个诗歌帮助我们敬拜，或者说来造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呢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不明白歌词的意义。其实就算我们现代的诗歌，很多时候我们唱我们根本不知道歌词什么意思原谅我说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都是有口无心。像我们今天唱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你唱的时候你想想你自己，你是不是坐在那边唱，也许那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歌曲那个曲调还不错，可是你真的是从心里面知道说谁掌管明天吗？好像保罗他真的知道，他真的知道将来的荣耀，他真的知道他要得到身体的复活，他知道谁掌管明天，可是我们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唱的歌，譬如说我自己也犯这个错误，有一首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说实在我们唱这个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我以前也是如此，但现在我真的知道了，因为从我们讲保罗的书信我们真的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 不仅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也是因为他这样子十字架的信息要求我们也活出一个跟我们所传的信息相称的一个十字架的生活。而这样子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自战自清的苦楚，跟随基督舍己背起十字架来供应他人的需要，来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一种舍己为基督为他人而舍己的生活，虽然是有受苦，但是这是自战自清，因为跟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所以我们常常听见说受苦是得荣耀必经的途径，就是我们今天说神是借着受苦把我们带入荣耀，使我们能够得荣耀。不但这个受苦现在更新我们，这个荣耀已经部分临到了我们，被更新的像基督的生命就已经是这个荣耀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部分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两个世代交错的当中的人，我们仍然有许多的征战，我们继续不断被更新，但是最终这个受苦要带领我们，把我们借着这种不断的更新，最后我们得以得到神预备的那个完全的更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见亲眼见得见神的真体，我们就会反照神的荣耀，我们就变成像基督，完全像基督，那时候真的就是荣上加荣。所以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写这首诗歌的人，在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历史性的这些圣徒，他们写诗歌的时候是出于他们里面那个深厚的属灵深度的内涵所写出来的。可是我们现代人唱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丢掉，就是说我们遗失了这个丰富的遗产。所以我们要避免，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我们所唱的诗歌不能达到敬拜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彼此造就的目的。好，那第三要避免的就是心口不一。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跟哥罗西教会要口唱心和。以赛亚先知曾经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但是什么？心却远离我。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唱诗，可是我们的心却没有跟我们的口合一，那就是像我刚刚唱的，有时候我们不明白那个歌词，我们没有默想歌词的意义，那我们就真的是心口不一。说实在，我自己以前也是常常在这种错误当中。那但是还要避免的一个第四方面，就是情绪，只是一种情绪的奔放。我现在想起来，我有时候唱一些诗歌真的唱到流泪，可是我现在知道那个完全是一种情绪的奔放。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诗歌虽然我流泪，可是唱完了不在我的生命里面带来任何的影响，不是，并没有使我的属灵生命得到任何的造就。我是唱得很感动，而且好像觉得愿意为主受苦，觉得愿意为主舍这个舍那个，可是呢那个情绪过去，我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依然故我，所以那种都只是情感。然后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心智，我们有心智的时候不是就没有感情。所以我现在唱很多诗歌我还是会流泪，可是我流泪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我从心里面发出的，而那个歌像当转眼仰望耶稣，我刚刚说的一些歌，这些歌真的在我心里面，常常在我心里面。当转眼仰望耶稣，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一切事都显为虚空。哎呀，这真的是唱到我的心里面。是的，在他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事都显为虚空。是的， 这世界上的东西真的是显微虚空，这个诗歌是我的心唱出来的，这个诗歌也进入我的心里面，常常它就会在我心里面浮起，我就开始唱。我的意思就是，我只举一个例子哈，我刚刚说那 It is well in my soul， 那个也是我非常喜欢，很多的诗歌都是我很喜欢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要避免，只是一种情绪。那所以最后我们就是看正确的观念跟态度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借着诗歌来亲近神呢？第一个当然就是配合刚刚的错误，我们必须是以神为中心来借着诗歌赞美神，我们借着诗歌来与神相交啊。所以这些诗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有一首短短的诗歌是把诗篇139篇最后两句话谱成曲子啊。那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唱，就是神啊，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我知道可能你们都不熟这个调子，可能有点好像是很古老的调子，可是像这种诗歌也是常常我怎么讲，是我自己很喜欢，有时候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就唱这个歌来等候神来光照我啊，来显出我的罪。所以这个诗篇有很多的祷告，如果谱上曲子，我们可以把它唱，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祷告。那第二呢，刚刚我们说了，我们对歌词的意义我们要不明白所唱的，跟我们现在要敬拜神善用诗歌，我们就应当在唱的时候要明白我们所唱的歌词的意义。我们唱说敬拜主啊，我们有一首诗歌敬拜主，那敬拜全能真神，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可以自己回家，或者说我的意思说，或者我们自己在灵修的当中，我们也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来明白这些歌词里面的这些意义。那么第三呢，就是刚刚说的要口唱心和的来唱，就是要心口相符的来唱这样的诗歌啊。那第四呢，我们就针对这些历史性的圣诗跟现代的诗歌，这个历史性圣诗跟现代诗歌当然是各有长处各有短处啊。那不是说现代诗歌我们就完全都不要唱，不过呢，我们真的是要截长取短，我们也要小心谨慎的来用这些诗歌啊。那我刚刚说了，历史性的这些圣诗都是以前的人留下生命的经历以及他们思想的结晶，就是这真的是经他们信仰累积的经验，也是他们思想的结晶，他们确实是在神的真理上深入的去默想所写出的诗歌。所以呢，这些历史性的诗歌确实对于我们在走这个信仰的路程，并且在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可以引发我们对神的敬拜，也除此以外也可以发挥提醒教导劝勉安慰鼓励等等的功能，刚刚我提到的。所以呢，这个历史性的诗歌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真理，并且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而在生活里面去把它行出来。那这样子的唱诗才是真正的敬拜，就是我们的诗歌要带进我们的生活，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敬拜。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这个字希腊原文 其实翻更好是把它翻成敬拜。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这是把身体献上来为神而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的诗歌呢，我们应该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历史性的诗歌呢，是我们应该善用的。很可惜现代诗歌唱多了哈，我有时候去一些教会所唱的全部是现代诗歌，连一首历史性的诗歌都没有。唱久了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宝贵的遗产，真的是失去了这宝贵的遗产。所以当我们真理堂目前基本上我们唱的很多还是这些历史性的诗歌，偶尔有一些比较现代一点，不是那么现代啊。那但是呢这个历史性诗歌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珍惜。那当然有一些歌词的翻译太过于生硬，最理想就是可以重翻啊。所以我今天拿了一本，刚刚跟女圣讲我们下礼拜他们要献诗的一首诗歌，教会独一的根基。那这首歌另外一本诗本呢，翻译的歌词就非常的生硬。那这本叫生命圣诗，是在香港的这个香港藤敬辉牧师教会的那个教会，他们重新把很多这些历史性诗歌整个重新翻译，就是希望那个能够准确的按着作者的原意，好像我们解经一样，但是又能够在文字上可以是通俗，就是大家可以记得住的。好，那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比较可以心口合一的来唱。那现代性的这些诗歌呢，是比较容易记忆，其中也是有一些好的作品，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些好的作品来唱。那么其中也有一些教义的内涵，那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诗歌配合来用。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像我们现在的崇拜有时候就会选一些比较现代诗歌跟一些历史性诗歌可以配合在一起用，我们就取它的长处，但是呢我们就截它的短处啊。所以无论是现代诗歌或者是历史性诗歌，假设我们可以截长取短，取长截短啊，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兼容并蓄配合在一起用的话，那就可以让我们的灵命是可以得到造就。好，最后呢，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的灵修啊，我们的灵修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就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与神之间这样的一个交谈啊，或者说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交呢，诗歌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可以集中在神身上，然后开始我们的灵修啊。所以在我们灵修的时候，诗歌实在是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很自然的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身上。而借着诗歌我们来默想神，借着诗歌我们心里面被激发对神的敬拜，借着诗歌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会带入我们对神的敬拜。因为诗歌本身是结合知性跟感性，所以我刚刚说这个一般的散文你要表达，就不如诗歌有知性跟感性更能够很整全的，从不仅从理性而且从情感方面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啊。那所以诗歌是很容易帮助我们就转向以神为中心，帮助我们心里面思想神，帮助我们可以默想神的品格、神的作为等等啊。那当我们这样子借着诗歌来思想神，来默想神的品格作为，默想神的恩典等等，很自然的就会带出我们里面的认罪，我们里面的感恩，我们里面对神的敬畏，对神的顺服，对神的爱慕等等，就是可以很自然的带出来啊。所以鼓励大家在灵修的时候可以多用诗歌，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子善用诗歌来亲近神， 我刚刚说了，诗歌不但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诗歌也含有训诲的功能。那借着这些诗歌，也可以拓展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深度，使我们敬拜的思维，我们的思想可以更深邃，也让我们整个敬拜的品质可以提升。所以确实很鼓励大家可以善用诗歌。我想我们会买一些这个历史性的诗歌，因为现代诗歌我不是很熟悉，可能我们可以买一些这些歌本。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可以自己买一本，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常常借着诗歌来亲近我们的神。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见从圣经，以色列民族因着他们宗教的生活，他们就开始借着诗歌来向你发出敬拜，他们要献上对你的爱和信心的回应，常常觉得言语很有限，他们就借着诗歌来表达他们的，不但表达他们的心智，也表达他们在情感上对神的信靠。主要我们看到在圣经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诗歌的遗产，而我们也看见在整个教会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也有许许多多丰富属灵的遗产，有许多历史性的圣诗。 这些圣诗实在是宝贵的遗产，流传下来，到了我们现代，也有许许多多近代的人写下不少的诗歌，在这些诗歌当中也有许多是很好的作品，同样是可以帮助我们。说啊，以色列的宗教诗歌的敬拜，音乐的敬拜是很主要的一部分。我们就晓得今天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诗歌确实是我们可以善用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帮助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主啊，我们也要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珍惜这些诗歌宝贵的遗产，善用这些诗歌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里面，带我们进入对主的敬拜，带我们进入与主的相交。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大卫他一生写下的诗歌真是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遗产，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而他迎娶约柜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羞愧，穿着以弗得，带着众人在约柜前又唱歌又跳舞，表达他对神的敬拜和赞美。而他的妻子米甲却藐视他，但是我们真的看见他真是在圣经里面主你给他的评语，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这样子用信心活在神的面前，而且他怎么样借着诗歌来表达他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信靠，对神的爱。主要我们也盼望我们也可以进入这一种属灵丰富的内涵，能够借着诗歌来增加我们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深度。谢谢主，求主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善用好的诗歌来亲近神。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